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在空中相会。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继续邀请小颖姐和吴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前两集，吴牧师和小颖姐分享了他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听到这个感人肺腑儿子捐肝救母亲的故事。您一定会心里想，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使这位年轻人甘愿冒死的危险做出割肝救母的惊人决定。吴牧师说，只要能救妈妈的命，什么都愿意做。在生死考验面前，我并不惧怕，因为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信主耶稣能救我妈妈，也能保守我脱离任何凶险。这是一个奇异恩典。为这对母子做手术的医生是大温地区最优秀的肝脏移植外科手术医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吴牧师和他妈妈肝脏移植手术非常的成功，母体完全接受儿子所捐的那部分肝脏，没有排斥反应，手术也做得天衣无缝。所以我们相信，主所预备的完全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见证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他们的身上。今天继续来分享吴牧师他是如何被神呼召成为传道人。小颖姐跟我们分享跟吴长老他在生命历程当中彼此相爱。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的感动。
吴牧师在被神呼召之前做的这个换肝的手术，还是在之后做的这个换肝手术？
谢谢陈星姐妹，我是在换肝之前已经献上主所来使用了，在换肝之后呢，更是得到主的帮助，并且呢，这个经历又更加的成长。我先说一说是什么时候献上给主来所使用，成为传道人，并且呢，为什么会献上给主来使用？我是移民来到温哥华的时候，那时候是1997年，我们的教会举办了一个很大的特会，是一个奋兴会，鼓励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将自己献上给主所来使用。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站起来了，那我也是其中的一位。但是呢，大概是过了十年之中啊，我都是忙忙碌碌，为着自己的学业也好啊，为了自己的事业的这个打拼也好，有整整大概差不多是十年左右，我是将自己的时间、岁月、青春花在这些的事情上面。其实这也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呢，如果说我当时候 就觉得说这一生就是把自己的岁月全部用在这些事情，在这个有限的今生里面的话呢，这一生对我来说，很可能就是我所能够得到的是非常的有限。一直到大概是差不多快要10年过去了，那么我的父亲在跟我母亲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要去读神学，但是他年纪有一点大了，并且眼睛看得不是很清楚，他一直以来这个眼睛都不是太好，并且还有一些就是老化的一些其他的现象哦。突然之间啊，他们俩之间的这一个分享还有对话，好像是一个榔头啊敲醒我。你不是10年前做过相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承诺吗？你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你也是眼睛看不清楚，然后你退休，然后你什么都没有了，你健康也没有，青春也没有，体力也没有，然后你将你这个残破的身体献上给神吗？当时候我也在校园里面，以及在工作上面，也是刚好遇到了一个阶段，那么我就毅然而然放下这个工作，以及我所做的研究。我当时候是在生物化学里面做科研的，其实是很舍不得，但是呢，我一想到是神所给我的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并且呢，我忘记了，我现在要再拾起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不可以忘记了。那毅然而然，我放下，回来到温哥华读神学，然后献上给主所使用，在教会里面当中全职的来侍奉主。
感谢神，神在10年前都已经呼召你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就忙于世俗的事情，就把神的呼召就给忽略了、忘记了。但神没有忘记，神还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继续的来呼召你，让你被神来使用。在你做了这个换肝手术前后过程当中，我想神就给你生命一个很大的改变。你在教会服侍当中，会不会特别的去关顾这些身体软弱的肢体呢？
是的，我的个性及性格，我比较倾向于服务，并且是比较倾向于这个辅导型的。但是在我侍奉一开始读完神学之后，就在教会里面侍奉，确实是缺乏了很多的一些的实际的经验。在捐肝之前，我其实身体是相当健康的，我从来没有住院过啊。然后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的这个开刀，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慢性病啊，缺乏的就是说，比如说躺在床上的病人，肢体上面软弱，祷告的时候，我如何能够说我能够了解你们的感受呢？确实有一次有一个病人就问我说：“你了解我的感受吗？你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吗？”其实我心里头很震撼。当在捐肝之后，我在医院的病房里面有7天。这7天对我来说简直是度日如年哦，每一分钟每一秒，哇，简直好像是那个时间停止了，从没有办法站起来，睡卧在床上，没有力气，甚至在病床上还体会到虚弱的这个身体哦，经常会发噩梦，很可能是这些药物的影响。也实际体会到病人他们在身体软弱的时候呢，是在很容易受到魔鬼撒旦的这些攻击。那么这一些事情呢，在健康的人的身上呢，其实是没有办法体会到的。那么神让我经历到这一段，并不是我自己安排我去经历，而是在捐肝救母的这个情况里面，主耶稣让我走过这一段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自己本身觉得是非常的宝贵，以至于我在捐肝之后，当我在跟弟兄姊妹们啊软弱的肢体们来祷告的时候，可以跟他们讲说啊，我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啊，因为我也曾经是在病床上面。
让你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能够真正体会到，能感同身受这些在病床上的人，他们所经历的内心的软弱， 所以你才能够真真切切的愿意为他们祷告，也有这样的同理心来关怀他们。这个也是神的恩典。
是。
也感谢吴牧师跟我们的分享，他经历了奉献和顺服的功课。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诗篇23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舒心，使我灵魂舒心，为自己的
神若帮助我们，又有谁能抵挡我们呢？但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小颖姐妹，在你生病的前后，您的先生吴清国弟兄，他是怎样来关怀照顾你？
其实我跟我先生定下婚期的时候，
我因为操办婚事，就是说要去看家具呀、啊，奔波，我的身体就受不了了，所以我就也需要卧床2个礼拜，要不然就去住院，要不然就在家不能下来哈，就完全的休息。我先生那时候就知道我的身体是不好的，然后我妈妈也认为说不应该把一个生病的女儿嫁出去，所以就有意要把那个婚期延后，等我身体好一点。但是我先生那个时候就很怕我妈反悔，不让我嫁给他，所以他坚持不肯延后。而且我嫁过去之后，因为我先生他是住在国营事业，在台湾的中国石油的宿舍，所以他一直说服我妈，就是我嫁过去之后，我可以很安心的，也可以养病，没有什么多余的人或者是事情。我那个时候就能够体会我先生对我的爱，对我的重视。后来我还算没有事，但是到我生我儿子，他是我第一个孩子，差不多半年我又犯病了，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代哈还要洗尿布啊，虽然那时候有洗衣机，但是不是全自动的，是这边洗了还要拿到那边去脱干这样子。我还有工作嘛，所以我就又要卧床2个礼拜，不能做任何事情。所以我先生就真正的知道我的身体是这样子的不好，因为我先生也是从来没有住过院，他可能看起来我是不是装的，想逃避家事，后来他才发现我这真的是不好，所以我们就请人家做所有的家事啊，洗衣服、拖地什么这些。我只要拖地，我差不多我就要卧床了，所以我身体是真的很不好。还好，就感谢主，就我可以上班，然后我可以做饭，只能做这两个了，然后其他大部分都在睡觉。当然，偶尔也是可以出去露营啊什么的。也是有正常的生活，我尽量做我做的，但是我觉得我先生还是娶到我这样子身体这么不好的太太，我觉得他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就是迁就我呀，我是很感激他。我身体不好，后来赶快提前来到加拿大，也是他催促我哦，他看到我的脸色那些都不好了。然后我在等要换肝的时候，因为他是在台湾工作嘛，我在加拿大这边。他也是很担心，他是长老，他有时候要讲道，他如果提到我，他都是哽咽讲不下去，因为他一直担心我会失去生命，我没有办法陪伴他到老年了。人家也会跟我讲，就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也是尽量希望能够帮助，或者是看看在换肝的时候，后来我接受我儿子的换肝。就是希望我能够在他晚年的时候能够做些什么。后来没有想到，我是2009年换完肝，他是在2016年，差不多年初，他的视力就慢慢不行了，最后就双目失明，所以就变成我是他的眼睛，我是他的一个拐杖，他要看病要到哪里都是我开车载他，扶着他。在2017年，他双目失明的时候，我也带着他1个月去到中国大陆，去青岛1星期，去济南1星期，中间我还带他上了泰山，然后2个星期在东北，最远到延边。他在住院的时候，他还一直跟我讲，我在他双目失明的时候，没有认为你什么事都不能干了，就在家这样子待着。我是跟他讲，就是说你想做什么事情，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因为我就是你的眼睛嘛。他就是一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就可以到处走，让他去摸，然后我去形容。所以我尽量是不把他当做一个好像一步也走不开的人，因为他其实是家族性的，是基因，就是他们家眼睛都不好，他40岁就白内障。医生就是说，在太阳底下一定要戴深色的眼镜保护眼底。其实我有一直提醒他，因为他开刀的时候我陪他去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完刀，哇，他好高兴啊！他说他从小看的都是一直是模模糊糊的，开完了白内障的天这么蓝哈，然后这么清楚，他就不用戴眼镜了。他本来是深度近视1000多度。所以他就好像忘记，他以为他一辈子都可以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家住的也是 house，虽然是宿舍，但是是 house 哈，就是很多的草啊，要拔草，要做户外的园艺工作。那台湾的太阳是很大，就随随便便的。我一直跟他讲，一直跟他讲，他都不听。那我想也不要重复太多次，会让人家烦嘛。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差不多他的眼睛用了20年，60岁的时候就开始不好。我生病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开车了，就是要我们教会的人。我住院的时候，换肝的时候，要我们教会的弟兄早上7点把他送到那个医院，然后陪伴我。我就发现他的眼睛是越来越不好，然后我就跟他建议，我说你现在一定要把教会左左右右、上上下下、楼梯什么都把它认清楚，然后把家认清楚，几个楼梯要左转右转什么看清楚，院子看清楚。慢慢是，因为30%、20%就一直这样子，那医生都不敢动他呀，也不敢做什么，是检查也不敢动他，因为他一动就全部就看不见了哈，就等于也没有治疗，也没有办法了，然后他就慢慢的就失明嘛。但是感谢主，他是有听到我的，所以他那时候虽然失明，但是在教会、在家里还有在我们的院子里面，他都是可以自由的走路，在院子里面就拿着一个棍子哈。就是大概摸到是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自由走路，让他的生活能够比较如意一点。
小英姐和她的先生吴长老，他们在生命中彼此相爱，彼此扶持，这个经历也实在是感动到我们。我们看到一个生命不光是爱神爱人，他们也在生命当中也活出了这样美好的见证。小英姐，吴长老他在台湾教会服侍的一些经历。
1998年10月，我就来到加拿大，因为那时候我的身体是比较不好，所以我没有常常的奔波来去哈，所以我就把家在这边安定，然后我自己在养病。但是到我换肝好了之后，我就差不多冬天的半年，我会回台湾陪我先生，因为他一直在那边工作。差不多10月过去，然后4月过来，因为台湾是非常热的一个地方，尤其我们是住在南部高雄。这段时间呢，他就自己要生活嘛。那我有问他，因为他的眼睛慢慢的不好，他慢慢不好的时候，他是去到我们的紫堂，不是很远，但是有一点弯弯曲曲，然后过去。他一开始是可以开车。那后来就不行了，因为他就是白天可以看得见，但是他晚上就有夜盲。但是他在那边有一段时间没有牧师哈，牧师中风，所以一年都是他在那边要主持祷告会、查经、讲道，还要探访什么的。然后他还有自己的工作，我就问他他怎么去，他就说他是骑脚踏车。他说开车是不能开了，走路也很难。他说就是脚踏车刚好，他两个脚可以碰到地上，他就按着他知道的路，靠近那个路牙、路墩，这样子连着这样子走。然后在路灯底下，他又可以看到一点。然后过去黑黑的话，他就直直的走这样子。可能人家都不知道，以为他看得到。很多人都问我说，吴长老是不是可能看到一点？我说其实他是看不到。即使后来双目失明，还有人看他说为什么在教会走的那个，我说的，因为他把他记下来了，他是看不到的。我自己也蛮佩服他的，他对神的忠诚真的是尽心尽力了。我觉得神告诉我们的这一句话，他并不是说我们的服侍要跟什么人比，就是尽我们自己的心，尽我们自己的力，尽我们自己的意。所以这真的是。我们要学习，就是我们有没有尽力，这是我们要思考。那我看到他是尽力了，他是提前退休，然后就2012年来到加拿大。后来我们2016年回去的时候，回到台湾，他已经双目失明了，他要扶着我的肩膀才能走。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我们教会好多弟兄是他的同事嘛。因为那是一个社区型的教会啊，大部分的会友都是在中国石油工作的，所以同时他们看了他们都掉眼泪，而且他们说 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谁知道他2016年就说我肝好了之后，我变成是他的一个领路者，他的眼睛。所以他们说真的神知道，所以神有预备。当然我是一个领受从神那边来的第二次生命，然后又看到我先生，我换肝成功的时候，他有一张照片，他笑的简直是好像找不到北了，就是很高兴很高兴，都好像我觉得他好像比我自己还高兴的。但是想到就是说神真的是为他的儿女有预备，我能够陪伴他到2022年他73岁7月的时候过世，我一直是他的眼睛。我觉得这是神希望我这样子做的，我也做到了。我觉得神都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真的他是恩典够用啊。
是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看到这样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父母言传身教，用自己的生命来影响儿女的生命，让这个家庭里面真的是充满了耶稣的爱，让我们学到了这一家人对上帝的全然信靠、顺服还有交托，也学会了在困境中单单的仰望神、倚靠神、经历神的带领。就像刚才小英姐所说的那样，他们一家人都是在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如今小英姐全人充满喜乐，在人面前为主做见证，并宣告他以后的生命就是为了荣耀神。吴牧师和他妈妈已成为主的活见证，他们母子对主心存感恩，逢人就述说主的恩典，依靠神的人真是有福了。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欣赏这首赞美诗《你的恩典够我用》，希望借着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在同走天路的道路上继续的向着标杆直跑，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把荣耀都归给神。感谢赞美主。
你的恩典够我用，在我软弱困苦中，每个脚前途将如何，你是我生命舵手，再次信靠你，生命交给你，我慈爱的父亲，念紧我的心，前